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355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山东大法弟子的文章，要正视大法，不要正视金钱和人脉。看到最近明慧网文章中有些关于是否应该用钱把狱中亲人救出来的一些交流，由此我想起了几年前某地区一位同修的做法。大约在2002年年初时，正念闯出还是一个未曾听闻的词汇，同修老严做资料被邪恶抓去非法劳教，老严坦然面对，放下一切，在师尊点化下，老严找出了自己的不足。这一天他突然出现了严重的病业症状，老严心里有数，第二天劳教所让他姐夫来接他回家，在树道铁门外，老严见到了姐夫。老严问姐夫，你花了钱没有？姐夫没应声。老严见状扭头就往铁门里面走，那意思是你要是花钱把我买出来我就不回去。姐夫忙说，我没花钱，没花钱，真的没花钱。旁边的警察也说，真的没花钱。老严说，这还差不多，接着让去结账。老严被非法送入劳教时没给劳教所交一分钱，走时结账倒给找回了600-700元。原来是当地610把老严送劳教时给劳教所交了1000元。多年以后的今天再想起老严的这段往事，老严当时的心态就如同我亲历一样，使我深深体会大法弟子是来正实法来了。不管什么样的环境，正实法是大法弟子的责任和使命，如果要出来，那一定是正实了法，正实了大法的超常力量而出来的。如果花钱买出来了，那这个出来正实的是钱的力量，人脉关系的力量，没有正实法。相反，这是对大法的侮辱。这不是简简单单的出来与否的问题，而是在任何环境下都要正实法的问题。有同修说，老严扭头回去不是承认旧势力的迫害了吗？在我个人看来并非如此，恰恰是对大法的坚信，坚信大法中能有闯出来的路，坚信自己一定能走出一条正路出来。在当时情况下，这一点即使不很明确，可也坚定地守着我是大法的弟子，我是为维护法而存在的，我绝不做任何侮辱大法的事。也正由于老严和几位这样的同修在被邪恶迫害之初坚决地抵制了用钱买出来的不符合法的做法，解体了邪恶，这一地区9年来几乎没有这类现象再出现。而近来一些地区却逐渐出现了用动辄几万的价钱往外买人的做法，甚至有家属同修以营救为名这样做。我想一方面被迫害的同修自己可能在里面动了心，想让家人这样做，从而导致外部环境的变化。另一方面，家属同修是否考虑过，亲人花钱买出来了，我们证实的是什么？证实的是我们必须遵循邪恶的法则，证实的是钱和人脉的力量果然大。如果不能证实大法，反而证明了顺从邪恶才有出路，那我们在干什么？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黑龙江省大法弟子的文章，找准人心至关重要。一些同修在过关时也知道向内找， 冥思苦想地找啊找啊，往往找出了一大堆人心，关还是过不去。究其原因，是该去的人心并没有找出来。师父给我们设的每一关每一难，要去的人心可能不止一个，但其中必有一个是主要的，必须修去的。如果这个心找不出来，就根本修不去。这里边有个悟性问题，自己认识不到，师父怎么能给你往下拿呢？该去的人心不去，过关中必然出现停滞现象。我们知道，宇宙中的一切物质在另外空间看都是活的，都是生命，人心也不例外。在另外空间中，它也是一种物质存在形式，是活的生命体。大法弟子过关时向内找人心，就是要解体它，消灭它，它能干吗？因此它就千方百计地转移你的视线，往你的大脑打各种念头，把你的注意力引到其他方面，而它却浑水摸鱼，溜之大吉。此时如果修炼者正念不足，就容易被其左右，随着他的操控找人心，不管找出了多少，而真正该修去的他却成了漏网之鱼。对此本人深有体会，近两年来自己和本地协调人之间始终存在着间隔，表面上彼此不争不吵，和和气气，然而一见面心里总发堵，对方不论说什么做什么，自己背地里总爱挑毛病，自己也知道这状态不对，是人心在作怪，究竟是哪颗人心呢？两年来我也曾认真地向内找，找出了不少人心，求明心、争斗心、显示心、执着自我的心。这些人心虽然在大小法会上都抖了出来，但问题还是没有得到根本解决，而本人身体也出现病状，一连数月不见好转，发正念也不管用。直到有一天拜读《转法轮》第七讲“妒忌心”这一节时，才真正找到了障碍自己闯关的罪魁祸首——妒忌心。其实，在以往向内找时，也曾想到过妒忌心，可每每刚一想到，就突然被闪现的念头掩盖过去了。那时心里想：“你没有妒忌心，你妒忌谁呢？他们能力都不如你。”现在看来，这个念头就是妒忌心搞的鬼，是他有意把本人的注意力引到一边去，而他却安全地活下来。此种现象我们往往意识不到，还以为自己是这么想的，把假我当成了真我，上当受骗，致使关难长期过不去，层次难以突破不说，有的学员还掉下去，甚至遗憾地离开人世。为此，我们只有抓紧时间多学法，学好法，加强正念，向内找时一定要分清真我还是假我，这样法就能及时点醒我们，找到该去的人心。另外，过关时我们一定要多听听同修的看法，旁观者清，人心不论怎么狡猾，它也只能对当事者本人产生干扰，而对其他人却无能为力。
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法弟子的文章也谈发正念用词，针对本地区发正念的情况谈一下自己的一点看法。以前同修也谈过，就是关于发正念的词过长过细、随意性强的问题，特别是在集体发正念时，往往由一名同修念出发正念的词，大家按内容发正念，发五分钟正念，有的同修得用三分钟左右的时间来叙述发正念的词。当然，发正念的词很通顺流畅，也很全面，但往往不一致，各执一词，想怎么说就怎么说。我认为这样做不妥，因为当你头脑中用过长的时间想或听这些话时，肯定会使打出去的功受影响，使正念效果大打折扣。如果一个人这样想还可以，可是集体发正念时，大家都是这样想，你想那会使正念效果受到多大限制？我觉得发正念不在于发正念的词句编写的有多华丽规范，内容有多详尽，发正念主要在于你那纯正的一念，其实念一出，功已到。正如同修交流时所说，看见学校升学旗，不想让它毒害众生，只需一念剪断它就好使。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山东大法弟子机缘的文章，也谈认真通读转法轮。看到同修在近期明慧周刊上谈一字一句的读转法轮一文，对自己在目前学法方面的现状触动很大，也像同修谈到的，为什么通读转法轮时好像提高的不快，也没有通读一遍就有提高的感觉，就明白一些问题，也看不出更高的法理呢？下面我就把自己学法时的心态和在集体学法当中所表现的情况谈谈自己如下几点认识。一，对怎样才是真正的学法没有清醒的认识。从我这些年自身学法来看，把师父说的多看多读转法轮和其他大法书简单的理解为嘴在念眼在看，片面地认为自己只要看和念的遍数越多提高得越快，所以学法的时候不是嘴到眼到心到，而是时常眼在看而嘴在念的时候，不是辣字就是天字，还有的时候嘴在念上一句眼已经在看下一句了，更不用说当时的思想也不在这儿，闷心自问，看来自己修来修去不但没有放下有求的心，而且也从根本上没有认识到学法目的是让自己明白法，才有如此现状。其实说白了，平时跟同修切磋讲自己这方面没跟上那方面没跟上，其实就是自己学法这方面没跟上，自己还执迷不悟。二，学法时没有把自己思想胡思乱想当作干扰，用正念及时清理掉。通过学法我认识到，我们学法的目的其中之一就是要把以前自己在常人社会中通过眼睛耳朵看到听到的坏东西全部倒出去，那么这些坏东西乖乖的就让你倒出去，把自己的脑子装上大法这样好的东西吗？肯定不会的。那么学法的时候就要干扰你，让你学法时常常嘴念到眼看不到，眼看到心不到，不让你达到学法的目的，不让你提高上来。还是像师父在经文融于法中讲的，作为学员脑子装进去的都是大法，那么此人一定是真正的修炼者，所以在学法的问题上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多看书多读书是真正提高的关键，所以对学法时脑子出现的胡思乱想等干扰要及时发正念清除他们，把自己脑子里多装大法才是师父要求的，多看书多读书是真正提高的关键。三，学法时自己不认真不但学不好法，也是不尊师敬法。师父已经把我们每个弟子生生世世的业力消去了一半，又慈悲地呵护着弟子走过每一关每一难，可是自己学法时的时候不认真，可恶的思想业力干扰着自己学法不入心，念法时落字天字丢三落四，有时昏昏入睡把大法书掉在地上才如梦方醒，难道这还不是自己不尊师敬法吗？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法弟子的文章，向内找走出了难关。我丈夫曾经修炼过，但现在是待修不修的状态，他一直反对我讲真相，总认为危险，还曾经要我保证不去讲真相，如果他发现我在做资料或者讲真相，就是大吼大吵暴跳如雷，整个家庭都不得安宁。于是我长期做真相资料都是偷偷摸摸的，趁他不在家的时候做两三本酒瓶赶快出去发掉，这种状态持续了很长的时间，我自己也觉得这种状态不对劲儿。这些时间我坚持上明慧网，自己也开始学着向内找，找到了自己的很多执着，学着遇到事情修自己，明白这是旧势力以大法弟子有执着为由安排的迫害，这些事情是针对自己心性来的，我试着用法来对照自己的行为和思想，这样就发现了自己很多执着，比如争斗心、妒忌心、色欲心、显示心、大大咧咧、自以为是等等，对丈夫也尽量地放下了对他的埋怨和指责，对他也比以前好了许多，我也修去了一些执着，
同时也坚持背法和发正念。当然，我离师父的要求还差得很远。最近由于特殊的原因，我和丈夫到外地工作，我手头上连电脑和打印机都没有，无法做真相资料救度众生。我心里非常着急，就背着丈夫买了一部二手手机，想着用手机短信来讲真相。但买来后晚上充完电，我忘记了藏起来，被丈夫看见了。结果他只是提醒了我一句，和咱们正常用的手机分开使用，注意安全。我非常惊讶地说，你知道我买手机做什么吗？他和气地笑了笑说，你那点心思谁不知道，不就是想用来发真相短信吗？我知道丈夫不再反对我讲真相了，我更加感谢师父的慈悲呵护。我明白以前丈夫反对我讲真相，就是因为我心性太差，执着太多，连个常人都不如，遇到事情还不向内找，按照宇宙的法理衡量，讲真相的事情就是律师不敢反对的。而我在讲真相中来自家庭的阻力非常的大，其实就是因为我心性没有达到标准，就是以此为借口来反对。只要我们向内找，提高心性，一切又变得顺利了。就像丈夫从反对我讲真相到赞同我讲真相，在人这一面我并没有做什么，只是按照师父的要求向内找，提高了心性，一切却发生了戏剧的变化。我真的深切地体会到，修在自己，功在师父。我体会到，只要我们提高心性，师父就会给我们最好的安排。
下面请听大法弟子的文章，向内找，多为同修着想。六年了，终于又和以前认识的甲乙两位同修联系上了，可是我发现他们对我都不太信任。我虽然知道这是旧势力在间隔，可是人心还是往上反，心里埋怨同修不能在法上认识法，特别是同修乙不见我，同修甲见我时给我指出了许多不足。当时我不断地告诫自己听师父的话，向内找，可是心还是蹦蹦地跳。我发正念清理自己才平静下来，我开始找自己，是不是真像同修说的没有实修自己，给他们带来一种不安全感。回家后我不断地学法，向内找，找到自己不愿让人说的心，显示心，争斗心，主观臆断的心等等。想到这些，心里感到对不起同修，是自己修得不好，同修才感到有压力。可是我想，即使我们有许多人心和执着，旧势力也不配插手，有师在，有法在，我们会在大法中归正，更不许旧势力借此来间隔我们。我发正念解体自己的人心和执着，同时发正念加持同修的正念，解体一切间隔我们的旧势力。我和甲再见面时，我们开始谈怎样配合做好三件事。起初我们配合得很好，然而奥运过后，我再见到甲时，他告诉我他怀疑我，我心里很明白，对我的又一次考验来了。我请他谈了他的想法，心里有了底。为了对同修负责，我还是没有马上说出他的怕心，只是很明确地告诉他，我们不能被旧势力间隔，我们这样不正常，我们都要向内找。回到家我心里不平，为甲不信我，用人心来判断是非，为此而气得够呛，真想不再理他。但是我知道，如果我那样做，是对法、对同修、对自己都不负责任。想想我也曾有一段时间陷在人心中，做正实法的事，怕心一直挥之不去，那个苦啊！师父一直慈悲救度我，我为什么就不能体谅同修呢？不是不能让旧势力间隔我们吗？仅停留在嘴上吗？我不能无视同修内心的苦。记得有一次我在网上向同修要破网软件包，我那时一点不懂电脑，连怎样接收文件都不会，我一遍又一遍地问，同修耐心地解答。当我第二天再上网时，我发现同修在留言里补写了一些内容，使不太懂电脑的人也能很容易学会基本方法。这件事让我清醒地认识到大法弟子整体的力量，也明白了只有无私无我，真正放下自我，才能做到为法负责，为同修负责，为自己负责，才能解体邪恶，更有能力救度众生。 此时我的泪水不知不觉地流了下来，大法的博大精深圆融深深地感动了我。想到这儿，我冷静下来，开始向内找，我们配合得很好，怎么突然就怀疑我了呢？我到底哪些做法不在法上？前前后后仔细想一想，找到了我的一些问题，比如没有考虑同修的承受能力，不修口显示自己认为怎么做好就要求同修也这么做，依赖心强等等，自己不懂电脑，每次都要求同修帮我找软件，同修几次让我看明慧网上的技术资料，我心里却想，你能帮我找到又快又节约时间，干嘛还要我自己去找啊？现在想一想很自私，同修有多少时间学法，有没有时间帮我，我好像比他还清楚，自己的懒惰求安逸给同修带来了多少困难呢？还不悟。在这里我对同修甲和乙对我的帮助表示非常的感谢，同时对给你们带来的麻烦表示歉意，我会好好学法，用大法归正自己。我也相信我们都能以法为师，向内找，形成一个坚不可摧的整体，解体邪恶，救度更多的众生。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法弟子的文章。看到同修不足时，反观自己。现在我在看到同修的不足时，先看自己，看看自己有没有这方面的不足，再调整好自己的心，去掉杂质，以一个纯正的心态提醒同修，共同精进。当我意识到自己的这些不足，努力去掉时，我发现同修也不在我面前表现这些执着了。在做三件事的同时，暴露出我们很多的人心，有些甚至是不易察觉，隐藏很深的，自己都意识不到的执着。同修是一面镜子，能够照到自己的不足。有几位同修，师父安排我们在一起做正实法的事，不是偶然的。我和这几位同修有太多的相似之处，从他们身上我看到了我自己。同修 A 是个急性子，说话快，如果大家在一起切磋， A 总是抢着把他所悟到的法理讲出来，总是打断别人的话，以一种肯定的不容置疑语气说话，并且听不得别人的不同的认识。同修 B 爱下结论，同修 C 说话的语气不善，总是像在教训人，让人听了不舒服。我善意地给同修提过几次，都不见效果。后来我就想，同修在我面前的这些表现，是不是我也是这样啊？表面上看一看，我在同修面前表现得挺谦虚的，好像没有这些执着。后来我就开始留意自己的言行，我发现在同修面前，我大多时候能够克制自己，而在有的时候这个执着就暴露无遗。比如说，对于一个法理的认识，我经常把自己在修炼中悟到的法理讲给家人同修听，说话的语气好像我悟到的法理就是这个意思了，说话的语气太肯定了，让同修认同我的认识，其实无意中也把同修给局限在我所悟到的这个层次之中了。而且总爱打断别人的话，总是急于表达自己，好像谁都没有自己认识的高，自己讲完了就完了，都没有耐心听其他同修的不同的认识。切磋就应该是每个人都发表自己的认识，怎么能就喜欢说而不想听听别人的认识呢？这不是执着自己吗？因为已经习惯了，所以已经意识不到有什么不好了。修炼人说话是有能量的，在这救人的关键时刻，一句下结论的话就有可能把这个生命推向深渊。而我们好多同修不注意修口，气恨之心一上来，什么话都说，比如这个人就是个魔，这个人就是属于不能救的了，他一下子转变不过来等等。这样一讲，是不是等于把这个常人给定在那儿了，增加了救他的难度？正法一天没结束，他都有机会被救度，怎能因为人心不去说一些不在法上的话呢？反观自己，生活中常常爱下结论，你就是怎么怎么样，就是这么回事，他就是这样的人。
对孩子也是，一生气什么话都说，有时一说完就知道不应该说，可是有时就是控制不了自己。师父说，我们张口讲话都按照练功人的心性去讲，不说些搬弄是非的话，不讲些不好的话。作为修炼的人，要按照法的标准来衡量自己，应不应该说这话。转法轮，我想我们就应该按照法的要求去做，修好口，不要轻易下结论，除了师父，谁能看到根本呢？有的同修在给别人指出缺点错误的时候，语气不善，带着气恨指责，有时还越说越气，明明想帮助同修，结果由于不善的语气，不但没说服同修，还造成同修间的间隔。我们是修真善人，如果说话不善，是不是心也不善？直到有一次我在给家人同修指出不足时，家人同修说，你说话的语气和同修 C 一样。我惊了一下，想想刚才说话语气真的是一模一样，我就向内找，为什么给同修指出不足时语气会不善呢？是因为自己有私心，同修的不足，或者是因为同修的做法不符合自己了，冲击了自己的人心。这个执着隐藏了很多的人心，对亲情的执着、妒忌心、争斗心等等在里面。其实在指责别人的时候，一定是自己有执着的心放不下，如果完全没有自己，完全是为了别人好，没有私心，语气不会如此不善，同修也会欣然接受。我还有一个体会，师父会利用一切事情去我们的执着心，所以不管发生了什么事情，千万不要被事情的表象迷惑，陷在事情当中去找谁对谁错，纠缠在其中，一定要跳出来，首先想到的就是这件事情是冲我哪颗心来的，是要去我什么心，这样就不会错过每一次提高的机会。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法弟子谈正念对七年谷子八年糠一点认识。师父在对澳洲学员讲法中提到七年谷子八年糠时，我当时听到会心一笑，心想这句话怎么翻译给西人弟子听呢？没有理解这句话对自己修炼的真正指导意义，只是一听而过。师父经常讲要向内找，告诉我们修炼人与常人之间的矛盾100%是自己的错，心想师父怎么说自己就怎么做，自认为理解师父的用意，不存在不懂的问题。但是最近出现了一件事，对我的心触动挺大的，又总纳闷，就是与丈夫之间的关系问题。就这事儿不断反复出现，而且总是同一个问题，没完没了，每次都忍过去了，怎么还是不断发生？心里很烦，到底是怎么回事？每天回家，丈夫脸色大变，无缘无故发脾气，指责你，你所做的事、说的话，他都反对你，无故吵闹，每次都提出离婚，分开过，把工资卡给他，因家中购物、家务全是我一人在做，莫名其妙，问题出在哪儿呢？学法心静不下来，看看师父的经文吧。师父讲，你把自己的这些痛苦啊，你自己的磨难啊，都当作是坏事，那就是常人。选自2008年纽约法会讲法，读到师父讲的这段经文中的法理，我明白了，这都是自己的心促成的矛盾。突然想到师父讲的七年谷子八年糠，恍然大悟，我得从根本上找啊。回想对婚姻的失望不顺心，生活方式的不同，家庭教育不规范，门不当户不对，怎么也看不顺眼，瞧不起他，对他不屑一顾，和他生活委屈不平。自从我有缘有福分得了大法，走上修炼的路后，出现矛盾知道修炼人要做到忍，认为不忍今天就白练白学了，还把德给他了，不上算，而不是从根本上做到忍，是有所求的忍，为私的忍。作为修炼人，要从心里做到真善忍，所以矛盾发生与自己的心是相辅相成的，你对他什么样，他就对你什么样，因为你有气，他才有气，自己有争斗心， 不慈悲的第一个原因是生活中有显示心，从小就养成购买欲，花钱无节制，大手大脚。同修提出还以为管闲事，妒忌丈夫花钱吃喝随便请客乱花钱，我为什么不能花钱，从妒忌心变为怨恨心。第二个原因，婚姻不满，未修炼时曾默默许愿，等儿子长大了生活自立后，有三条路我选，一条是离婚，一条是身体很差不活了，一条出家当尼姑。现在的关系是互相利用，把孩子养大，儿子的成长支撑着我麻木地活着，所以当他现在提出离婚分手，我心里一点反应都没有，只是想修炼人不能随便离婚，这是你提的，本来对婚姻无所谓，离就离，很不负责任，想法也不像个修炼人。想到这儿我心里一惊，你不是修真善忍吗？你的慈悲心哪儿去了？这全是我的错。想到此，马上我就心里对他说，你有福分你就和我生活，你要没有福分那我们就分手，把工资卡还给你。这时感到心里很轻松。说来也奇怪，他马上说话态度也变了，你敬他，他敬你，也不吵不闹，心平气和了。由此我悟到师父讲的七年谷子八年糠这一层含义，向内找一定要从心灵深处找，不能从表面找，要从根上找，彻底去掉执着心，一定要用慈悲心对待世人，善良的忍耐，无私无我的忍耐，一定要不断用大法修正自己，用大慈悲心做好三件事。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mhradio.org www.mhradio.org。 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这个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法弟子的文章，向内找除病魔。师父讲过，凡是在练功中出现这个干扰那个干扰，你自己得找一找原因，你有什么东西还没有放下。有的同修岁数不大，被拖走生命，一个同修表面看三件事做得挺好，去世后才发现他的遗书早就写好了，家产、现金、物品怎样分配都写好了。另一例，同修被病魔干扰很长时间了，大家和他交流切磋，从根子上找问题。当病魔出现时的第一念是什么？他说，开始发现身体异样就忧虑，到医院查一查到底是什么，医生说是乳腺癌，回来后认识到这不是病，不承认，发正念铲除，做好三件事，这样身体时好时坏也没有在意。几年过去了，可怎么还有感觉呢？感觉很难受，天天承受也很痛苦。一次跟同修说，我不愿承受了，结果两天后去世了。而有一个同修去农村老家讲真相回来，身体浮肿，上不来气，心脏病，肺气肿，各种状态都上来了，很吓人的。他自己回家学法，向内找自己，悟道，一是没坚持学法，升起了显示心，当时有两个人表示要学法练功，起了欢喜心，其实是不知不觉地起了证实自己的心，被旧势力钻了空子。他开始白天黑夜加强学法练功，但好转不大。一天半夜学法，看到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有这样一段话，学员出现病业严重，他无非是为了两个目的，一个是让他出现这个状态，看周围的人怎么看，他悟到自己这种假象让周围人看呀，很多同修担心他出事，为他发正念，都动了人心。认识到这一点，他马上跟同修说，你们赶快把心放下，一切由师父安排，我绝不会死。第二天他早起和同修去监狱发正念，一切正常了。我体会修炼人被病魔迫害，被夺取生命，都是顺应了旧势力的安排了，
要认清什么是旧势力安排，什么是师父安排。彻底的否定旧势力的安排，只有多学法，多找自己，挖到根子，去掉人心，就会有全新的状态。自己一点认识，请同修指正。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法弟子的文章，注意安全，不是纵容人心。二月前后，邪恶势力回光返照，不少同修受到单位或者派出所的骚扰，有同修被绑架。在这种情况下，正念强大和注意安全再次成为同修们讨论的焦点。下面我把自己的一点感想写出来，有不符合法的地方，还望同修慈悲指正。我认识到，反复学习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可以澄清两个错误认识。第一个错误认识，安全措施不到位就会被迫害。这种认识要用人迫害人的观念去看，是用人迫害人的观念去看待正法修炼。师父告诉了我们，被干扰的原因是因为大家自身还确实存在着意识不到的因素。有一部分学员，特别是第三部分学员，还有一定的业力，所以安全措施不到位只是旧势力为了实施迫害而符合的这个空间的一个例，绝不是迫害发生的根本原因。如果我们把目光盯在安全措施上，出现问题总是从表面现象上去找原因，而不是向内找，修去人心，加强正念，那就成了本末倒置。我自己就曾经犯过这样的糊涂，有一段时间我的安全措施做到了执着的地步，不仅没有修去人心，还增加了怕心，好像每做一件事情都要冒着危险，甚至每天出门都要先从门禁里向外看看有没有警察。家里关于大法的东西藏的地方令自己都感到啼笑皆非。讲真相迈不开步子，究其原因就是学法不深，法理不清楚，从而顺人心而行。我们确实要注意安全，这也是师父的要求，是大法弟子清醒理智智慧的体现。但是注意安全并不等于给人心以存在的理由，不等于纵容人心，更不等于被人心怕心所左右。恰恰相反，修炼就是要修去人心，人心冒出来了，那就马上去掉它，必要的安全措施做好就行了，不要再滋长人心。修炼人真正可以依靠的只能是正念。第二种错误认识，只要正念强就不会发生迫害，安全措施就不必要。这种认识里面掺杂了人的欢喜心、显示心、证实自我的心，还有懈怠心。有不少同修坚持认为，动了东西就是动了人心，在被邪恶骚扰的情况下坚决不动东西，同修信师信法的心确实可嘉。不过我们也不能拿人心来看待修炼，如果我们真的有被旧势力抓住不放的人心，而我们某些时刻的正念又没有那么强大足以否定，一旦被迫害，大法的资料不是会受到很大的损失吗？我们要为自己负责，更要为身边的同修负责，为自己的家人、周围的众生负责。如果以自己正念强为由，就不注意安全，不注意采取必要的措施，这么强烈的自我就已经是一个很大的执着了。我们也听见过一些例子，感到某同修正念非常强大，被迫害不可理解，是不是我们还有这一方面的漏没有找到，有促使旧势力给我们制造了磨难呢？师父曾经写过一篇曲中的经文，告诫我们修炼不能走极端，任何一个极端都是人心的体现，我们一定要按照师父的要求做。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法弟子的文章，正面对待乱法行为。近一个时期，我地区出现了几个不做师父要求的三件事，并到处宣扬其理论的邪悟者，而邪悟者迷惑学员，并企图让大法学员脱离正轨，已经是在公开破坏大法了。邪悟者被另外空间败坏因素控制，背离正法另搞一套，可能广大同修或多或少都有所见闻。邪悟者的歪词乱理，如何不守心性喝酒、杀生、纵情执着、传假经文，对大法书断章取义的曲解与反误， 劫取学员给救度众生的钱，说是交给师父等等，邪物者的表现不想一一列举，就邪物的出现与过程中同修的对待倒是想交流一下。对待邪物者要用慈悲，不要用情绪。其实邪物人本身被邪魔控制行邪恶之事，已经是非常可悲了，面对他们即将失去的万古机缘，应该感到痛心。同修间对邪物人发出的斥责与怨恨不是理性行为，是一种人情的表现，不会起到对另外空间邪恶清除的作用。面对邪物者的歪理，同修就严肃正面对待。有的同修碍于情面，心中知道对方说的不对，交谈中却没能正言相告，有的甚至跟其说，你谈得挺高，我还理解不好，无意中抬高了邪物者，给了其市场。有的同修被邪物者一番口善心魔的话说下来，如坠入云里雾里，暴露出法理不清与有求之心。面对混乱之余，大法弟子的正言不就是对法的最好维护吗？其实大法弟子正言一出，另外空间控制邪物者的那些败坏还敢在大法面前胡言乱语吗？往往邪物者自诩为物质甚高，在不了解的学员面前弄虚弄玄，如果你有求高求圆满或对其有崇拜，就极容易受其祸乱。邪物者又多是长期怕心不去，甚至被旧势力加强得很重，在求安逸的人心驱使下一步步走向邪物的，那么邪恶又控制其找这样的学员下手。有的同修觉得没有人认同邪物者的话，可个别话仿佛还有理。其实无论邪物者谈什么，都是要维护其自身与拉人下水破坏修者正信的，那一丝一念的认同都是给自己制造障碍与懈怠的因素啊，这方面更需要清醒。如果大法弟子人人都是正念之场，邪物者也就丧失了活动的空间，对其背后邪恶因素清除的同时，也是对昔日同修的一种挽救。
各位听众，现在是空中明慧广播的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请听以下几篇文章。金秋时节救人忙，面对面讲真相的经验和体会，到周边城市发真相资料的一点感悟，给黑窝所在地的同修的建议，救人随即，但一定要用智慧去做，信师信法，启迪无限智慧。首先请听湖南岳阳大法弟子的文章，金秋时节救人忙。秋高气爽，气候宜人，现在路上行人多，在外面活动的人也多，正是大法弟子面对面讲真相的最佳时期。我们大法徒肩负着救人的重任，就应该珍惜时间，抓紧救人。师父说，这一瞬间值千金，值万金，走好这一段路，那就是最了不起的。芝加哥市法会讲法。我们社区的大法弟子近期做得比较主动，大家分成几组，每天都出去到街道、公园、社区、乡下，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同修结伴而行有很多优势，大家可以互相配合协调好，有的讲，有的发正念，一个讲不清，另一个继续讲，彼此照应，相互配合，把真相讲到位，体现整体的圆融。有的同修堂堂正正，无所顾忌，敢于讲；有的同修口才好，知识广，善于讲；有的同修心态平和，慈悲面善，耐心细致地讲。大家互相圆融，发挥着每个例子的特长，使讲真相达到最佳效果。在做的过程中会遇到各种人、各种情况，只要及时向内找，就能修去很多不好的心。比如看到别的同修讲得好，劝退的人多，自己心里不平衡或着急，这里可能有妒忌心、干事心或求数量、求结果的心。有一次几个同修一上午没讲通一个人，有的世人不愿听真相，有的世人对我们讲真相不理解，有对立情绪，我们就向内找，发现我们没有慈悲心，语气不善，生硬急躁，有党文化的说教。过后这些同修也找到了自己的各种人心，有的遭到恶人谩骂或人身攻击，那是去怕心或去面子心， 有的同修讲不到位，记下名字就走，那是名利心与攀比心，对众生不负责任的心。虽然我们每天要走很多路，讲很多话，担惊受怕，遭人白眼，很辛苦，但我们无怨无悔，因为我们是走在神路上的大法徒。特别是看到世人越来越清醒，接受真相的人越来越多，给了我们很大的鼓励。每天都有感人的故事，如有一次我们在校门口帮12位小朋友退了少先队，有一次碰到几个小男孩很顽皮，几个同修轮流讲都没讲清，当我们走远之后，他们追上来要听真相，我们就详详细细给他们讲大法的美好，为什么要三退，他们听明白后用真名退出了少先队。有一位做生意的老板听过多次真相，心里有顾虑，不愿退党，我们多次与他交流，用我们大法弟子的真诚善良消除他的顾虑，最后他退出了恶党，抹去了兽的印记。有一次我们给一位教师讲真相，开始他很反感，后来他不仅明白了真相，还表示要读大法书，走入修炼之路。面对面讲真相的同时，也让我们体悟了大法的神奇美好，只要我们心态纯净，世人都在觉醒。正如师尊所说，大法弟子几乎已经成了人类在各个地区唯一的希望了。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同时我们也发现了一些不足，暴露出我们修得不好的一面。一，依赖心，有时你依赖我，我依赖你，都想让别人讲，自己发正念，深挖就是有怕心，有保护自我的心。二，急切心，好不容易碰到一个要明白真相的人，大家你一言我一语的轮着讲，弄得人家听不清，效果不好，这里隐藏着证实自我的心。三，怕难的心，不愿去难讲的地方，比如车站、码头、工厂、机关、社区等等，其实还是一个怕心。当然不是说不要理智智慧。四，用心不够，如有时忘了带真相资料，讲真相由于时间有限，有时需要真相小册子补充。另外明白了真相的人，有了小册子的帮助，他可以把真相讲给亲朋好友，起到一个活传媒的作用。从同修结伴讲真相的过程中，我们总结了一些小经验。一，语气和心态，讲真相前要学好法，发好正念，调整好自己的心态，堂堂正正的讲，和颜悦色的讲，轻言细语的讲，遇到好色之徒，堂堂正正给他讲传统文化，一正压百邪，转法轮，有的当场就被震过来，有的吓得就跑。二，不要讲高，要把自己摆在世人当中，不要有在世人之上的心，要站对方的角度思维，要听世人讲，再顺着他的执着破除挡住他明白真相的壳。三，要谦虚，遇到讲不通的人时，不要有反感的心理，换一个角度，换一种思维方式，换一种语气，换一个话题，放下自我，谦虚地讲，不要讲耸人听闻的东西或传小道消息，开口就讲大灾难，一下就把人吓住了，反倒效果不好。四，只重过程，师父教我们做事注重过程，把该讲的都讲到位，那结果什么样就什么样。我们是救人，不是求人，基点要摆正，我们是向世人传福音，给他们机会选择美好的未来。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面对面讲真相的经验和体会。我一出门心里就只想着救人，边走边发正念，清理我所到之处空间场，铲除阻碍众生得救的乱神，解体干扰我讲真相的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由于心里只有救人这一念，心系众生，讲真相比较顺利，效果也比较好。早上我利用买菜的机会，向超市、商场工作人员、顾客、教师、学生、摊主、司机等讲真相，尽可能不落下一个有缘人，走路、骑车、坐公交车，无时无处不讲。
有一次擦肩而过一个陌生人，我觉得很有缘分，我马上停下脚步发正念，同时笑眯眯地打招呼，开门见山：你好，真是缘分，你入过团吗？你听说过三退吗？如果他回答入过协党组织，我就接着说：你遇到我真是太好了，真是缘分呐，赶紧退了保命啊，这么大的事儿你们不知道，因为我们大陆的媒体都是被封锁的，老百姓又都为了维生忙碌，你知道吗？现在都退了4300多万了，你也赶紧退了吧。他说：不用了，谢谢。我说：大姐不行呀，人命关天呀，这次四川大地震三退的人都平安了。原来这样呀，好好保平安。那大姐您贵姓？我姓王。那就叫王平吧，萍水相逢的萍。大姐一定要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会给你带来福分的。这样一两分钟的时间，一个生命得救了。最近我晚上做完家务后，到超市、公园等公共场所讲真相、劝三退，效果很好。我总想大法弟子应该把最好的东西给别人，自己在生活上要尽量节俭，所以我经常买一些降价的水果，买时也会遇到有缘人，有大学生，有研究生，我边挑水果边和他们搭话，拉近距离讲真相、送光盘。劝退后告诉他们你得救了，你身边的亲朋好友也要得救呀。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一定要传给你的身边的人，让他们也保平安，生命很珍贵呀。对方明白了真相，总是非常高兴的道谢，有的还提醒我注意安全。骑车出去办事儿，我看准有缘人，边发正念边搭话：你好，你保养得真好，长得漂亮，皮肤又好。他们听了很高兴：你入过团吗？你听说过三退保命吗？没听说过。没听说过。三退就是退党、退团、退队。为什么要退呢？因为入党团队时发过誓，要把生命献给中共协党的。中共协党坏事做太多，神佛要灭他了，我们退出来才能留下来，进入美好的未来。好吧，你就帮我退了吧。类似这样边骑车边劝三退，也劝退了不少。即使下雨也不忘救人，众生得救的机缘不能错过。劝退后再给他们真相资料，叮嘱他们资料珍贵，一定要互相传看。有时间我还要向他们多了解一些情况，留下联系方式，以便将来给他们安装新唐人。当然也有不退的，不要资料的，也许是因为他们怕心太重或条件局限，我就顺其自然，不强为。劝三退中也会遇到警察，我一样不落下他们。有时是在超市遇到他们，超市人又多又杂，这时要理智智慧地讲，为了众生得救，放下自我，去掉怕心，相信师父在世间布下的正法场，相信自己是在做宇宙中最神圣的事。有一次在超市和警察讲真相，他说：我是干公安的，还抓过法轮功。我非常沉着很平和地说：公安也是人，这是天意，也是你的福分，今天有缘才会相遇，你不知道是什么样的缘分呢，一定要珍惜，生命可贵呀。最后他同意退了，后来又遇到他，我不忘给他继续讲真相送光盘，他一再表示感谢。有一次在营救同修的时候，遇到一个值班的警察，问了他有关同修的情况，就打算走了。突然想起师父说大法弟子只有救人的份儿，我回头重新敲开了值班室的门：不好意思打搅你了，今天相见也是缘，我要告诉你一件非常重要的事，三退保命。你知道吗？为什么法轮功受迫害8年了，法轮功学员仍然坚持不懈地讲真相劝三退，天灭中共，灾难来临时，那么多生命还不知道真相，还没有三退保平安，怎么办？讲着讲着，我慈悲的泪水不觉地流了下来。我问他姓氏，他当即告诉我，我给他真相资料，他很乐意地收下了。有一次去看守所近距离发正念，一路上我不停地发正念，还想着救人，于是一路上都遇到有缘人，劝退了几个人，并送给他们真相资料。到看守所看到一部车，里面坐了一位司机， 我发正念，请师父加持，我一定要救他。我上前开门见山，司机你好，你知道全世界都在做三退吗？知道。你是党员吗？你贵姓？他坦然地告诉我，并说，我是警察，还管过法轮功，我知道他们都是好人。这个生命也得救了。我体悟到了师父在《红银二》中所讲的，慈悲能容天地春，正念可救世中人的内涵。在我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的过程中，我悟到这条路并不难，一走一过轻松愉快，效果好，救人多。只要心中有法，慈悲众生，遇事向内找，正念正行，就能多救人。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湖北大法弟子的文章，信师信法启迪无限智慧。2007年6月，我市由于特务的破坏，资料点几乎遭到毁灭性的破坏，协调人和做技术的同修在一夜之间被绑架，一时间乌云压顶。我市同修像脱了队的孤雁，没有明慧的信息，没有资料的来源，怎么能更好的救度众生呢？得法那一年，2004年，做生意赔了几万元，这几年我也没挣到钱，靠妻子打工维持生活，过日子也很艰难。我就和一位老同修商量要建立资料点，同修东拼西凑找了2600元，还说要给他买一个刻录机。我也没有多想，第二天就到省城找同修帮忙，真是修在自己，功在师父。同修问有多少钱，要买一些什么东西。当时同修只要了1300元，买了一个无线上网卡，借调一台电脑笔记本和刻录托机，教了我怎么下载，又买了些耗材回家了。电脑拿回家就知道难办了，从来没有摸过的东西，现在要用它来救度众生了。看到上面的东西，真的不知怎么去弄为好，找懂一点的同修教。由于被迫害的同修太多，有点怕，不肯教。没办法，心想，这么大的法我们都学得了，常人中的事就难不倒我们。慢慢的能够把周刊和周报做出来了，以后就尝试做各种真相资料。当然，我们做正式法的事情只是有那个愿望，一切都是师父在做。在做资料的过程中，也去掉了各种执着、怕心、显示心、欢喜心，做到了每个正点发正念，多学法，正念也就越来越强。有的时候也碰到了一时解决不了的问题，搞了半天也解决不了，第二次再弄时，就像有人指导一样，很快就解决了。如真相传单，纵观天下，我用的是惠普388喷墨打印机，老是打印不完整，我就下载编辑版，用光标把整体文字向上移动，这样下面的文字就能够完整的打印出来。修炼的人是不同于常人的，我们在信师学法中，自然就能够开启无穷的智慧。很多正式法的事情，只要我们去做，都能够做好。师父在2008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师父肯定大法弟子所做的，你们只要出自于正实法救度众生这个愿望，你们所做的事我都会肯定，而且我的法身也好，神也好，你只要去做，会把你这件事情引申得更伟大更了不起，会协助你。我体会到一切都是师父说了算，我们只是有那个愿望而已。在这里还向同修建议一下，有条件的同修还是买一台电脑，经常上明慧网看一看，对照同修的修炼，看到自己的不足，就知道如何精进了。多看同修在法理上的认识，那么法理更明了，更知道救人的紧急了。当然，更多的法理我们还是在法中取悟，明慧同修的文章也能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的。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今天晚间的一小时明慧广播节目就到这里，明晚的9点我们将继续为您播音。 祝您晚安。